就给先锋们大家主题平安
平安。
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帮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来一起的敬拜你，也一起的来学习圣经的话语。主啊，盼望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更好的明白你的话。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台上和台下，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领受主你话语的好处，也求主你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在今天我们的聚会当中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也求主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啊，来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使我们因着主的话语，我们心里面有喜乐，有满足，有盼望，我们更好的明白你的心意，行在神明的旨意当中。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叫恩典中的生活。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说我们十月份刚刚过一个节日，大家都知道叫做感恩节。那进到十二月份呢，又迎来我们基督教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一个节期哈，叫做圣诞节。那我们说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大家学习说如何的去数算神的恩典。那我们有两个组织学习感恩哈，我们说要凡事谢恩，蒙了恩典呢，我们要回报神给我们的恩典，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一个处境当中，无论是你遇到在你看来是好事或者不好的事情，你都要感谢神。那我们说我们不只是在感恩节才这样去感谢神，就数算神的恩典，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学习数算神的恩典。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信靠神的人，我们都会相信说，无论发生在我们身上或好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都有神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计划呢？有一艘船沉没了哈，但是很庆幸的是呢，在这个船上有一个幸存者，就是唯一的哈，这一个人，他是一个男人哈。那他被这个幸存呢，就被漂流到一个岛上。他在岛上的时候，就靠着吃水果，喝椰子水，生存了几周。之后呢，他在那边就建立一个小木屋，他为此就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天气渐渐变冷的时候，他就在小木屋那边去取火啊，去生火去取暖。那生火之后，他就睡着了。结果过了几个小时呢，他突然醒来呢，他发现这个火呢已经蔓延到他辛苦建造的那个小木屋啊，所以这个木屋就被烧毁了。那这个幸存者这个男人他就很困惑，他就质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是我哈？为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为什么我辛辛苦苦的在这边一个人建造这个小木屋被烧毁了？他就很不明白，他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那么第二天呢，有一艘船来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喊叫，他说喂，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们快来救我。那个船呢就慢慢的去靠向那个岛屿，然后他就问船长，他说船长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有人的呢？因为那个岛是基本是从来没有船只去经过的，是一个荒岛。那船长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看到了有火光，看到一个小木屋在燃烧，所以我们猜想这边是有人在生存，所以我们就开船来这边看一看。所以我们无法理解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我们看似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其实在神的手中都有神美好的计划在信靠他的人的身上。因此我们说我们对他有坚定的相信，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计划是美好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他的儿女，都是为着我们。所以当我们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这是很正常啊。当我们遇到在我们来看好像不是很顺的事情不是很像我们舒服的事情，我们也感谢神，这背后也有神的美意。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学习的题目恩典中的生活，虽然过了感恩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神的恩典。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啊，看这八个字哈，谦卑靠神，不要忧虑。我们一起来说，来预备起，
谦卑靠神，不要忧虑。
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说所以你们要自卑啊，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呢，神就必叫你们升高。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知道神是个灵啊，他不像我们人一样哈，我们人是有手的，但这里用一个啊比喻的说法哈，说神大能的手，那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他是大能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要自卑啊，所以自卑呢，也就是说啊，谦卑自己的意思。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会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而神是大能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去依靠神的恩典。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人定胜天。但是啊，应该是啊，我忘了是周三还是周四哈，我相信大家手机都收到这个警报是吧？当你收到这个警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有一点恐慌哈，不知道地震是不是就在我们就会发生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海啸会不会马上就来？这个时候你发现人是软弱的，人是无助的。当你在阳光明媚的这个日子里面生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我可以做一切，但其实不是。人去面对一些难处，面对一些自然灾害，人显得束手无策，人是软弱的。所以说我们要自卑谦卑我们自己，说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需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需要神他来掌管我们的人生。所以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这里面讲到哈，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呢？你没有什么理由是自夸的，因为呢仿佛不是领受的都是领受的。所以在第十二章里面也讲到，他说他对我说哈，就是耶稣哈对保罗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人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说今天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要谦卑在神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来信靠神。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神就会把我们啊升高哈，让我们可以得尊荣。那这就是神对啊一个谦卑的人的一个赏赐。这也是呢彼得可能想到耶稣的应许哈，耶稣应许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耶稣给人的一个应许。那耶稣不仅这样说，耶稣也给人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做了什么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这里讲到哈，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第六节说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耶稣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他也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每年十二月份我们要过节期叫圣诞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和一些福音朋友讲，我说圣诞节呢不是给圣诞老人过节啊，圣诞节不是给别人过节哈，圣诞节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我们是纪念主耶稣的降生，是主耶稣基督他从高天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降世为人，他本是神，但是他却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上。那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来到世上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大家认识教会、认识基督教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标记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对吧？所以为什么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标记呢？因为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当我们愿意去信靠他，愿意领受这份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所以主耶稣他从高天降世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神又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就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仅自己这样说，他也这样做。那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神会叫我们升高。那什么时候叫我们升高呢？没有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时候，而是只告诉我们说到了时候。那这个时候是由谁定的呢？是由神定的。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降卑了，神什么时候会把我们升高。就像主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也是有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都有神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谦卑了哈，我们自卑了，那神什么时候把我们升高呢？这个是在神的手中，只有神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们降，什么时候我们降卑，什么时候把我们升高，我们才不能够不会自高自大，那个时候就把我们升高了。大家还记得圣经当中有一个王叫做扫罗，那么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呢，那他还在王位上，神就借着撒母耳去告立了大卫做王。那么你看到当扫罗还没有被完全从这个王位上下来的时候，大卫就已经是王。但是呢，大卫没有马上就去做王。你看到大卫虽然被高为王之后，他有机会可以除掉扫罗，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去做。大卫忍耐等候神的时候，他说我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呢，他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王，但是他还是等候在那个等候的光景当中。然后呢，保罗的时候到了哈，那神让扫罗死亡了，灭亡了，那我们看到大卫就起来做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呢？这个都有一个时候。所以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会使我们忧虑的。我们说每个家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光景也有不同的需求。那当我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家庭上的还是工作当中的，我们会有一些忧虑。那面对忧虑我们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忧虑卸给神。所以这个忧虑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扛在你肩上的重担一样，或者你身上背着一个包一样哈，那很重的包一样，你要把它怎么样？要把它卸给神，要交给神。那卸给神并不是我们不负责任哈，不是我们不去做我们应当做的，乃是说我们让神来做主，交给神负责，仰赖神他是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以前可能听一些讲员讲过哈，有一个农夫呢，他担着一担的蔬菜走在路上，那有一位很好心的卡车司机呢，就把他带上车哈，因为看他挑那个担子呢太辛苦了。那挑个担子这位农夫呢，上了卡车之后呢，他就挺高兴的哈，因为这个车可以带他到他的家里面去。那么当司机开车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农夫呢肩上还是扛着这个担子在他的车上，所以司机就跟他说呢，他说你上了车，他说你可以把担子卸下来放到这个车上了。那这个农夫怎么说的呢？ 他说，哎呀，他说你好心带我，你好心带我回家哈，让我上你的车，我已经非常感谢了，我再把担子再放在你的车上，那我太过意不去了。啊，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都会明白哈，就说你已经上了这个车，你的担子已经在你的肩头上了，那你不好意思把它放下，其实这个担子还是在那个车上。其实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坐在那个恩典的车上，在那个恩典的车上，但是我们仍然挑着那个重担不肯放下。我们为什么要敢放下重担呢？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说谢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什么事都是靠自己的，但是一个谦卑的人呢，他会依靠神，因为他知道我把担子卸给神，因为神会顾念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有一次呢，耶稣跟门徒一起去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当他们一起去的时候呢，也有别的船跟他们一起，结果呢，船在海上就遇到了暴风，哇，这个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都要满了水。那这个风暴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些门徒，他们都非常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风浪很大。但大家不要忘记，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些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呀？是打鱼的，是渔夫。你想渔夫是什么风浪没有见过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风浪，他们就非常的害怕，可见风浪非常大。那当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船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着了。门徒就叫醒了他，说夫子，他说我们丧命难道你不顾吗？这个顾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哈，第五章第七节讲到那个顾念，因为神顾念我们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这里说，他说你不顾吗？就是你不顾念我们吗？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被他们这样叫醒了，耶稣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那风就止住，就大大的平静了。哇，你看这么大的风浪，耶稣只说一句话，这个风浪就平息了。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门徒这样呢？当我们虽然以前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经历过神对我们的保守，但是当在船上这个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些小心疑惑，想耶稣虽然在船上，但是耶稣有没有顾念到我啊？耶稣有没有忘记我啊？所以耶稣说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呢？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是顾念我们的，当我们上了这个恩典的车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要卸下我们的忧虑的重担，因为知道神他是顾念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一个怎样的光景当中，我不知道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会遇到怎样的事情，会让我们有忧虑，会让我们有重担。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的是，我们所遭遇的境遇神是知道的，而且神他不仅知道哈，很多时候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帮不上什么忙哈。但是神是顾念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因为当我们去信靠他的时候，神没有说我不管你们啊，不像门徒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是顾的，耶稣一直都是顾念的啊，只是我们人怎样去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恩典中的生活，第一个就是要谦卑靠神，不要忧虑。那第二是什么呢？是坚定信心，抵挡仇敌。我们一起来说第二点，这八个字来预备起，
坚定信心，抵挡仇敌。
好，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呢，这个话题就转了哈，转到哪里去了呢？就转到魔鬼的攻击上来了。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魔鬼的要做的就是使人骄傲，使人靠自己，使人不靠神，使人去远离神啊。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警醒。你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软弱和跌倒。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彼得前书的作者彼得哈，就是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大家记得当时彼得和门徒们跟耶稣一起的时候，耶稣就曾预言彼得说我要被害，我要被抓，然后呢你们要跌倒，你们要不认我。但是彼得，大家看那张图片，这个彼得哈，彼得怎么说的呢？看上面的字哈，彼得说怎么样，众人虽然跌倒，但怎么样，我总不能哈，我不管别人哈，别人可能会跌倒，别人虽然会跌倒，你说的跌倒，但是怎么样，我不会，你放心好了哈。但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后边还有图片哈，其实那就是另外一页了哈。那彼得呢，他说完这比耶稣这样说完之后呢，彼得说怎么样，彼得说极力的说哈，他说我就是和你同死，我就是跟你下在监里哈，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啊。那众门徒呢也都是这样说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这故事在往后走的时候啊，那么当耶稣被抓之后，彼得呢就到一个院子里面，那里面有大祭司的一个使女，那见彼得在烤火呢，看见他呢就说你素来呢也是同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但是彼得呢却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彼得在一个使女面前第一次不认主，圣经说这个鸡就叫了第一次哈。那么那个使女呢，看见他又对旁边的人说这也是他一党的。那彼得又不承认啊，那旁边的人呢就说了，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那彼得呢这个时候就发咒起誓说，他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那个人，就是说我不认识那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立时鸡就叫了第二遍。所以这就应验了什么呢？应验了主耶稣当时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当时是很自夸的哈，众人虽然跌倒，虽然软弱哈，那我总不能。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彼得就是在夸口之后就软弱跌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谨守啊，要警醒，要谨守自己，因为魔鬼呢很容易做这样的工作，叫我们骄傲，叫我们夸口，叫我们远离神。那我们看魔鬼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要谨守，要谨守，要警醒。所以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三章里面曾记载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哈。那第三章里面呢，当时大家还记得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哈。那当时告诉我们说，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呢，唯有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有一次呢，这个蛇就对女人说啊，说你们啊，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吗？那女人怎么说呢？女人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我们都可以吃，唯独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呢，神曾说你们不可吃啊，也不可摸。但是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当女人说，神不让我们吃，是免得我们死。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蛇一这么说呢，女人就看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然后呢又悦人的眼目， 啊，阅人仰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一个食物哈，那这个食物我们说这个卖相很好是吧？就是看得很好啊，可以悦人的眼目，看得很好，然后又可以做食物，啊，然后可喜爱的，并且呢，你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如神一样，就可以啊，像神一样，你可以使人有智慧的。那这个女人看了之后就怎么样？就吃了。那不仅她吃了，她摘下来还给谁吃了呢？给她丈夫，给她先生也吃了哈，所以这两个都吃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蛇对女人的一个诱惑。我们都可能我们以前没有去过教会，但是我们相信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事情我们一定会有所了解，一定听过这个事情哈。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就给我们看到的是蛇就告诉女人说你去看那个啊，你不一定死哈。然后女人就去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果子哈，就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也有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魔鬼来的。所以肉体的情欲哈，就是我看了之后我想吃哈，人就想吃嘛哈。那么第二是什么呢？眼目的情欲，就是我看了之后，哎，他悦我的眼目啊，我就很喜欢看。那今生的骄傲是什么呢？就蛇告诉他说，你吃了之后你就如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眼睛就明亮了。哎，我想这样去做，我要骄傲，我要知道分辨善恶，我想自己做主，就怎么样，今生的骄傲。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这些都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始祖亚当夏娃他们这样去吃了，他们就犯罪了，所以人类就陷在罪中。所以我们说魔鬼是非常的狡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彼得把它比喻成那个吼叫的狮子，当我们一想到狮子就想到它是非常凶猛的啊，你一听到狮子的吼叫呢你觉得非常的害怕，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狮子可以把人吃掉，狮子也可以把羊吃掉，狮子可以吃一些动物的。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把基督徒比喻成什么，说主耶稣是好牧人，那基督徒是什么？是羊哈。所以你看啊，狮子可以去吃羊的哈。那么接下来告诉我们说遍地游行哈，这个遍地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范围到了很广，范围很广的遍地游行去寻找，就说明他在不断的去寻找机会。所以有人说仇敌魔鬼是二十四小时工作的，我们今天谁会二十四小时工作呢？你总归要有几个小时你要睡觉的，对不对？但是魔鬼不睡觉的，他遍地游行去寻找那可吞吃的人。那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呢？就是被魔鬼的欺骗绊倒的信徒，或者说没有去谨守去警醒的信徒。那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害怕，哇，那我要被这个狮子被魔鬼吃了怎么办啊？不用害怕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怎样的去应对。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你要有信心去抵挡他。那圣经也说雅各书第四章里面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一个方法是什么？去顺服神。那么反跟这个相对的，你去顺服神，然后你去亲近神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们一去顺服神的时候，那魔鬼就要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我们去抵挡魔鬼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去顺服神。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哈，耶稣当年面对魔鬼试探，那试探人的尊前来对他说哈，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这个时候正是饿的时候，进食的时候，饿的时候啊。那耶稣说什么呢？经上记着说啊，就是旧约圣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圣经上的话哈。那么第一个方法啊，没有让耶稣跌倒，那魔鬼就把他带一个圣城，让他站在殿顶上说哈，还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怎么样，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右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去熟悉神的话，你看魔鬼就是把这个话拿出来，但是呢这句话呢他是把它篡改了，把它改变了这个意思哈。所以呢拿出来跟耶稣说，你看圣经上这样说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明白熟悉神的话就很危险哈。那魔鬼就这样说，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耶稣说不可试探啊主你的神。那后来呢耶稣又带他耶稣又被带上一座最高的山，然后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魔鬼就说呢，你夫妇拜我这一切都给你。但耶稣说呢，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者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又是经上记者说，当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耶稣用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神的话去回应魔鬼给他的试探。今天当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我们能够用神的话来时常提醒我们，时常的来帮助我们去应对魔鬼所给我们的各样的试探。所以读神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很多时候我相信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因为有些事情会让我们很高兴，有些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很悲伤，我们会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会让我们有一点点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冲击哈。我也是哈，我记得有天晚上我看了微信之后呢，在睡觉前哈就有一点小小的失眠哈。那是因为什么事情失眠呢？是因为一件让我觉得很高兴的事情而失眠了。就是我在看微信的时候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他们一家在那边读神的话。当时我就非常的感动哈。我看那个家庭他们发朋友圈，一家四口哈，在那边读神的话。然后睡觉前我就跟师母说，哎呀，我说如果这个能坚持的话哈，哇，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我也相信可能会有身边弟兄姐妹去推动这件事情哈，我在猜想哈。所以我就反反复复不能入睡啊，就想如果是每个家庭都能够这样去做的话，不只是每一天啊，每一天哈，只要大家能够不断的坚持去做这件事情，在信仰的道路上一定会越走越远，生命一定会越来越成熟，侍奉一定会越来越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为什么有点失眠呢？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说，仿佛觉得说没有什么能让一个教会驻堂的牧师比看到大家去渴慕神的话更让我心里面欢喜快乐的。所以让我想到了当年我在国内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宿舍里住四个男生哈，那我们就定好了周一到周五那每天晚上是我忘了是9点还是10点哈，我们四个人就聚在一起每天去读神的话那就从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读反正今天读到这里，明天就接着这个去读，然后一人一节哈，就四个人就这么去读。那我当时也因为我们读了可能没有坚持到4年哈，没有坚持到可能3年，因为后来宿舍有些人员的变动没有坚持下去。我们知道那个读一天呢2天还很容易，但是如果你一直坚持去读呢挺有挑战的哈，因为觉得后来哎呀实在是不想读了，实在是就得说有点累了哈，想休息等等。但是当你坚持下去呢你就会有收获。所以每次我读的时候呢，就像我现在我也鼓励大家，每次我们经常会如果他经常看一本圣经哈，经常用一本圣经，你会做一些标记，对你来说是有益处的。所以我记得那些年我就用那一本圣经，所以当我读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虽然不能够就如果说出这句经文我不能够马上说出来它是在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但是相对如果是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会知道它在我圣经大概的哪一页的上下左右，大概在哪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都是用那个去读的，然后做一些标记等等，那我就看这个就非常熟悉。那到后来那本圣经实在被翻的已经 不太方便，就拿出来经常使用了，我就把放在一边，然后我换一本圣经，结果跟它是不同版本的，哇，这个适应起来就很困难了，去找圣经的经文就没有像之前那么方便了。但是呢，慢慢熟悉一段时间就会好。但不管怎样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去熟悉，要去读神的话，自己去读，跟家人一起去读，跟朋友一起去读，或者在教会小组里面来学习，或者星期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那我们也看到圣经接下来也告诉我们说，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它啊，因为你们在地上的世上的众弟兄呢，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而且告诉我们说，暂时苦难之后呢，必要亲自的来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在这里彼得这样写，我猜想彼得一定是经历了他被主成全的。什么叫被主成全呢？有人说可能就是指的是在性格上的一个缺陷，然后给你一个补足。从彼得的身上他就能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想想，在耶稣受难，耶稣跟彼得在一起的时候哈，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彼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有人说他是三块哈，是一个嘴快、手快、脚快哈，是说是容易冲动、爱出风头、骄傲或者说话不经过思考的人。你可以把这些标签贴在彼得身上。但是当30年过后，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大家看到彼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一个性格成熟的，是一个谦卑的，是一个甘愿为主受苦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一个转变。今天基督徒一个最好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的生活也随之有了变化，就这是最好的改变。所以彼得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转变。那我最近也在思考和预备哈，明年我会跟大家在学习哪卷书，因为今天就是彼得前书的最后的一部分，后边还有几句话是就不是我们以后可以要学，不用再学的了。那后边是问安的话，那后续要跟大家去学习什么呢？我在想我们先学另外一卷书，学旧约里面的一卷书哈，先给大家留个悬念啊，先不告诉大家是哪卷书哈。但是学完那卷书之后，我会跟大家学习不是一卷书了，而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彼得所以我之前跟大家都是学习的一卷书一卷书一卷书的哈。那这次我会跟大家来学习彼得这个人物，看看彼得他是怎样被主改变的从一个顽石变成一个被主所用的一个合用的器皿，这就是彼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主改变，每个人都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过了一年呢，小孩子说长大一岁，过了一年呢，对我们已经长大的人来说呢怎么样？老了一岁是吧，我们不希望自己变老哈，但是这是人没办法控制，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外在，不管你是小孩子长大还是大孩子变老了哈，总归我们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的内心也会有变化。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的跟随上，在我们走的每一步上有没有改变。所以主呼召我们是要我们什么呢？是他给我们那诸般的恩典。所以我们信靠神是有福的人，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诸般的，有诸般恩典的神，就是各式各样的恩典。然后呢，他招我们不是让我们去牺牲哈，他招我们是让我们享受他永远的什么？荣耀。你看有这么多恩典还有荣耀，但是大家看到神要成全我们，要坚固我们，要赐力量给我们，在这些之前会有什么呢？会有苦难。哇，一提苦难就害怕了，说我不想要苦难，我想要恩典，我想要荣耀，我不想要苦难，我想要成全，我想要坚固，我想要力量，我不想要苦难。但大家不要忘了哈，是受苦在前，荣耀在后。 而且大家不要忽略的是，在苦难不要害怕，前面有什么？暂受，就是暂时受苦难，苦难是暂时的，荣耀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盼望神他帮助我们过恩典的生活，使我们信靠神，就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不会没有忧虑的。每个人都会有忧虑，会不会这事，会不会那事，但是我们说今天我们信靠神，我们就有一个依靠，就有一个保障，就知道说神顾念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些献给神。同时呢，当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去抵挡魔鬼。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谁可以有能力去打败魔鬼，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没有人抓住几个鬼是吧，没有人能说我靠自己能打败鬼，没有的，弟兄姐妹，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只有去靠神的话，有坚定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去依靠他，这就是我们在恩典当中的生活。所以愿神带领赐福我们，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保守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我盼望你赐福我们啊，弟兄姐妹的信仰生活，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主啊，你就让我们眼目被你开启，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信靠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因为我们可以把忧虑重担卸给你，是因为神你顾念我们的缘故。你没有遗弃我们，你一直看过我们，直到永远。也求主你给我们一颗爱慕你话语的心，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渴慕你的话，因为你的话让我们心里有满足有喜乐，也使我们用你的话有坚固的信心，我们去抵挡仇敌魔鬼各样的诡计，使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蒙主你的喜悦。愿主你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啊，让我们将来可以享受永远的荣耀，也使得我们能够被你所成全，被你所坚固，也得到从你赐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